喂，哎，
哎，永利，哎，晚上好，
高人你好，你好，
晚上好，那个，我，你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吗？有问题的先问，我先回答你的问题。
哎，啊，是啊，不是，
嗯，嗯，
我就是说现在的情况啊，
嗯嗯嗯，
怎么去那个去改善？
嗯
我上回不也说了吗？我就说，现在我们就是因为从去年九月份，我们一直就是冷战嘛，就算，我也其实我也没有，因为我打算离婚，我也没怎么哄他什么之类的，他也是对我是爱答不理儿，反正现在到家就看手机，也这一年也不。也不做饭，就是饭碗也不刷什么的，就是家务啊。
嗯嗯嗯。OK， 好。那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你说，哎呀，这段时间我也没有哄他，对不对？对。那为什么不哄？那为什么不哄？
啊？
为什么不哄？
我就没有信心了，我就觉得。跟他沟通，你说话也没办法沟通，
OK， 所以觉得没有信心了。我觉得反正这个人也说不通，是这道理吗？是这个感觉吗？
我就懒得跟他说，我就想
懒得跟他说，
就想离婚是最好的。
离婚是最好的。
我就
那你觉得，如果说老师帮你，你觉得？就是在你的这个脑海中，你觉得感情修复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你能跟我讲讲吗？
什么样的感觉？
对，就是你觉得感情修复，哎，它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一个方法，是有没有一个心里面有个概念呢？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跟我讲一讲。或者是你对。情感修复的一个期待是怎么样
的？明白。这个其实我是没有多大信心的，这个就是给我打电话，原来跟我联系那个李老师啊，那个女的，他跟我说的是，你们会制定一套方案，就是怎么你分几步走，怎么走，然后呢，
停，打断一下，我打断一下，
哎，
我首先这么跟你讲，我听到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如果你不想，对吧？没有人能够逼你去挽回。第二，就是你能联系到我们。啊，你不可能没事干，啥也不干了，对不对？
是。
能联系到我们是为什么？哎，对啊，就是联系到我们了呀，对不对？
就是说呢，我是想离，但是呢，也有挽回的这个。
但是你听我说完。
对。
你听我说完，但是你听我说完，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呢，让我感觉你在甩锅。
甩锅，就是。想不通、
我也不是，我其实也不是很想的，是你们那个老师跟我说让我去做这个事情，我才要做的，跟我其实，哎呀，我是被逼，我是无奈的，知道吗？这就像甩锅的感觉。
那什么，我是想，这他让我有了一次信心。是那个意思，就是他说，通过改变你的行为方式，能够改变这样的关系，
对，确实是可以。
因为过去呢是也有我的原因造成这种局面，
没错。
他说通过老师指点你，包括什么对练呐、什么之类的，就是给你模拟场景啊，反正就是会让你改变这个。所以说我有点心动，就是
行，
所以说
行，好，
哦，
没错，好，那我给你讲一讲，就是去修复一段感情，不管是任何感情，它绝对第一个不是一蹴而就的啊， 上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你们的问题不是一两天造成的，
对，
对不对？
对，
对吧？所以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不是像啊施个法术啊，是吧？或者是就拿一支枪就射他一下啊，他就突然间就会乖了，他不是这样的。那确实，他是通过改变我们自己去影响对方，因为你会发现啊，你跟不同的人在一起，你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跟一个很心地很善良啊，然后心地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在一起，你也会变得就是心地比就是整个感觉都会温和，对吧？
对，
一个很温和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你会变得很温和，
对，
你会变得很舒服，对吧？然后你也不会很焦虑，对不对？
对。
但是如果我们跟一个就是骂骂咧咧的啊，口吐莲花的那种人在一起，啊，我们就会很难受，我们也想口吐莲花，啊，就是骂人的意思，对不对？
对，
对，所以其实啊，你说，
我，你说的对，我没什么，就是说，是这个也是因人而异，他要整天就，跟泼妇一样，你也会很憋屈，你也会想发泄，也会想没有方便做。你肯定
有，但我的意思是
也会不稳定。对，
我的意思是你想改变他，首先改变你自己。我们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对方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做，对方就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句话正常情况下，
懂我的意思吗？
我感觉不太合适，我想。那我
其实我跟你讲，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其实你是一个一直在对抗的感觉，其实你是一直在对抗的。
是啊。
其实你是一直在对抗，一直在对抗。其实咱们嘴上我说的难听一点，但是我是想把就是我真实的感觉告诉你。因为还是那句话，
没
给咨询师的感觉就是给他的感觉，就其实我能够感觉，其实你是一直在对抗。你能感觉到吗？其实你是一直在对抗，就是其实很多人在，我不知道是你是跟所有人还是跟大部分人，有一些人不会啊，但是呢，给我的感觉就是，当你跟我聊天的时候，我会感觉好像，你先不想，你是第一时间，这个时间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停顿的，就是当我说完一句话之后，你马上就会来一个，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你都不想去想，然后你觉得这句话好像不合我的意，你马上就怎么样，马上就会用一种好像是示弱的方式在反抗，在对抗。
哦，明白。
明白吗？
应该是，对你应该是这样。
所以呢，你听我讲，我告诉你情感修复是什么？情感修复是先改变我们自己。一段感情它是由两个人组成的，也就是两个50%，他是50%，你是50%，这两个50%组在一起变成100%是最完美的，对吧？但是呢。问题是什么？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他那个50%，他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你这个50%。你要经营好一段关系，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把属于你的那50%给做好。
那
明白吗？
明白。
当你变成一个可爱的人，当你变成一个就是女人都想要爱你的人，他自然而然会爱你。除非你老婆是一个反社会人格。什么叫反社会人格呢？就是这个人对我笑，我总觉得他要害我，这个人骂我，我总觉得他是很爱我的。如果他是反社会人格，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只要他是个正常人，
应该不是。
对，他肯定不是嘛，要是的话你早死了，知道吗？
对，
你早就被谋杀了，你知道吗？反社会人格是，知道吧？病人的。
明白。
对啊。所以呢，其实很简单。
你说完了吗？
你要修复关
啊？
我还没说完。我你不是在问我吗？对不对？
对。
你不需要着急去，你不需要急着去跟我对抗。
不是，
因为你要知道，
不是跟你对抗，不是跟你对抗。
你有对抗。
我是现在不是，现在不是。
对，我知道你很想发表你的意见，但是这个模式我相信一定跟你在你跟你妻子的这个对话中一定有。
对，
就是他说，然后你马上插一句，哎，不是的，不是的，哎，其实我不是这样，不是你这样子的，哎，我不同意见，就是马上插一句，马上给人一种对抗的感觉。可能啊，可能你开始不是这样子，可能是因为在这个环境，就是生活时间长了，所以你会给人一种，就是我好像随时随地都想去辩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咨询师啊，咨询师他接触的人太多了，而且咨询师干的活儿。就是在就是感受一个人，这是咨询师的基本功，最基本的基本功，他要去感受一个人。那么我能看到，就是我能感受到你身上的跟别人，就是我很多学员跟别人都不一样的一些点，这一个点就是特别突出，然后会影响你在一段关系中发挥的一些点。
嗯，
明白我的意思吧？
明白。
所以呢，我想告诉你是什么？
嗯，
整个就是在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我所描述的这种感受，我不是在攻击你，
我
是在说你不好。
我知道，
知道吗？我不是在说你不好，当然我也会骂你的啊。
我知道，
事实的时候我也会骂你的，但是呢，我不是为了要攻击你，我是希望你能够有收获，这是我的初衷。
我知道，
这是我的目的。
明白。
所以呢，你可以尝试的，就是你当然可以有不同意见，你当然可以讲你的感受。但是呢，在这个方法上面，那我们要换一下，先听别人说完，然后你再说。我会给你时间说，我不会剥夺你说话的权利。
嗯。
但是在你跟我描述、你跟我讲的过程当中，我会去打断你。这个行为叫做干预，心理干预。干预的意思就是，我要在你去做，就是当你做一些行为，当你比如说你情绪特别糟糕，你在瞎想瞎猜的时候，我要去打断你，去干预进去，啊，然后从这个地方把这个病根给揪住，然后给你进行认知上的提升，从此以后你的认知就会发生改变，那你的行为模式也会发生改变，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明白。
好嘞，好，那你接着说。
想说什么？其实我跟对抗是无意识的，我总是希望被人理解，我总是试图解释，是吧？可能是对这方面的原因。我也知道你就是对为我好，也不是说诚心那个什么之类的，就是这方面的。另外一方你说这个我认同，就是说要改变自己，让我呢变成女人都喜欢的这种性格，然后她自然就会喜欢我，是吧？就会控这关系，是吧？那你说我目前的状态，我能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做出有什么可以做的，能够啊、嗯？
好，我来告诉你啊，我来解答你这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了，修复感情呢，它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
对，
那它是怎么样的？它是一个过程。你可以这样理解啊，我给你打个比方，你想象一下，在一个斗兽场知道吧？就是地上都是黄沙，对吧？然后呢，这个旁边都是观众，对吧？两个斗兽，两个决斗士，对吧？两个决斗士在这个斗兽场的中央啊，左手举着盾，右手举着剑。你左手举着盾，右手举着剑，他也是左手举着盾，右手举着一把剑，两个人呢就是围绕着对方是打转圈啊，在对峙啊，剑拔弩张一样的对峙，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明白。OK， 那这个感觉是什么呢？这个感觉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他都以为你要去砍他。
对。
知道吧？包括他也是，不管他做什么，你都觉得他要砍你，所以你们是在一个对峙的状态中。那想要打破这样的一个局面，你要如何去做？首先，在这个比喻上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慢慢的啊，慢慢的把你的盾和剑放下。记住是慢慢的。什么叫慢慢的呢？ 你不能砰一下把剑和盾放下，对方会吓到，我靠你要干嘛，然后他可能会先砍你一刀，
要肉搏
啊，所以他会吓到，所以你一定要慢慢慢慢的把盾和剑放在地上，你就是慢慢放下你的防备和你的攻击。
嗯，
那这个东西呢，它不是一两句话的话术这么简单，而是你的一个认知，也就是说
心理，
你在跟我，对，你在跟我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认知的提升。什么叫认知？认知就是我们是如何看待一个东西的，那在这里我们的认知就指的是我们是如何去看待男女这个关系，是人，就是夫妻应该如何相处的。你必须对男人跟女人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是如何相处的，你对这一方面的认知有提高了，你在跟他相处的一些点点滴滴当中，你就会呈现出来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坚韧，更加的男性化，更加的勇敢，更加的有担当。那慢慢的他就能感受到你的变化，你已经从以前那个就是感给人感觉好像比较磨磨唧唧的一个女人变成了一个男人，
嗯，
是真真正正的男人，而不是就是好像声音很大。你记得男人，男人绝对不是声音大，也不是暴力，因为你跟我发信息说你之前就去年九月份的时候跟他打过一架，对吧，然后把他打手指给打伤了，对不对？
对。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你特别想证明自己是男人，他不管说什么你都不听，对不对？对不对？回忆一下。
不太对。
那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呀？当时我打的是这么想，因为他动就牵扯到家里面，就牵扯你家，你家一个德行，我爸也那个德行，你那个揍之类的。然后我就想，怎么的？那后来我想，是不应该打女人，是吧？但是说，他爸来，我有话告诉他，有话怼他，我就说。他是我媳妇儿，是吧？他得跟我过一辈子，他不跟你过一辈子。我要不管他，他妈的，你是我跟他过一辈子，我管他谁管他，是吧？你要就这样老这样的态度，能过好吗？就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的初衷。我不，他说什么？
我知道
啊，
我知道。那他你为什么会动手呢？
是我要打他，不是说我们俩打架。
嗯，
然后我。他昨天晚上就那么说，闹闹喊一通，你家你爸都是揍性，都是责性，但我没打扰他。等第二天有伤歇歇，我的回家我就摁着窗户了揍一顿。然后我说你说怎么的，你家们就是我们家，你动不动就扯家里边，动不动就扯家里边，我们家怎么都那么烂呢？那么烂你还跟我在一块住，是吧？是这种情况，不是说打架。
所以我没明白，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想打他还是什么？你到底打没打？
打了，
是故意打的，对不对？
对啊，故意打的。
因为觉得什么？
既然
他让你们面子了吗？
我媳妇我得管教他，要不然这边没法过。我是这么想的。
对啊，那你不过不了可以离婚的嘛，对不对？
但是离婚他又不离，你知道吗？他又不想离，要离婚我早、
那可以起诉离婚呢。所以你是不是想告诉我说打他是唯一的一个解决方法？
当时还没想离呢，就想他也该打。像那种情况，不是说女人不该打是吧？这个那种情况我就应该打。
不，你听我讲。
嗯。
以后你记住了啊，女人不该打，永远都不要打女人，
打女人起不到效果，是不是？
不是，打女人的男人不是男人。
我不认同
你。你知道，我告诉你，你为什么要打他？
啊。
你打他的原因来自于你无能。
不是，我不认同。
是的。 是的，
而且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为什么，那你听我讲，我告诉你为什么，你很想改变他，你很想他乖乖的，你很想他能够按照你想的一样去尊重你的家人，尊重你，对不对？
对，对的，对。
但是，对，但是除了打，你没有别的方法。
对，对的是。
这个就你打他的原因是因为无能。
而且是，我也不是说非要改变他，就是他这种种种作为，我觉得他就该打。我不是说我没有别的办法改变，
okay,
是不是？
你听我讲，你好好想一想我这句话。这句话我不是在问你的意见，我在告诉你。
是你说的对，我确实没有别的，要有别的办法，我也不会打他。对，
没错。如果他能够，你有方法能够让他温温柔柔的听听话话的，对不对？你干嘛要打他呢？对不对？他很乖啊，他很体贴你啊，他很温柔啊，他你看没事干干嘛打他呢？
对。那
对不对？所以在你打他，其实潜意识里面你觉得自己无能，所以必须要打。因为我要不打你的话啊，我语言已经改变不了你，对吧？我跟你说了这么多，我已经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改变你了。如果我再不打你，我就不是个男人了。我就要去面对我的无能了，你知道吗？我拿你没办法了。
你这个逻辑也可以说得通，但是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动机。我不
是
说，
有力，我没有在跟你讨论，我是告诉你。
我知道你可能
觉得说，哎呀，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
不是，你听我说，我这人是很勇于承认错误的，我不会说是死不承认，死要面子。你能体会到吗？
那你要告诉我的是，你打女人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吗？
首先说，这个打女人未必女人就完，你不该打女人这句话不是绝对的。
不，你可以走。你可以走。
为什么走啊？
你可以走，你可以离开她。那你打他这个基础建立在你没有选择，我只能打他，能理解吗？因为你听我讲，因为你想，你好好想一想。
我是想改善，我是想让这个家过一些，我才打他。
你打一个人怎么会让关系改善？永利，你现在过来，我把你打一顿，你会不会爱我？
我不用你爱我，你爱不爱我？但是他本来就不爱
我。那我问你，
爱不爱
我？那我问你，我知道，我问你，如果我打你一顿，你会不会爱我？你回答我的问题。
肯定不会啊。
那我如就假设我们以一个朋友兄弟的这个感受，你怎么样才会爱这个兄弟呢？
他打我为我好，为这个家好，我可能当时会反对，但是
我打断你一根手指头。
嗯，
你觉得你会不会爱我？
是这个确实起不到好的效果。真要把它，我后来也知道了，所以说呢，我也打也打不服你，也打不回，就是也扭转不过来你那种想法，我干脆就离婚。所以说我是这样想法。
是的，你要记住，我们为什么会打一个人？我跟你讲。你去问随便一个人，暴力都是一个坏事情，暴力一定是一个坏事情。为什么？因为暴力会催生更多的暴力。你打了他，他不离婚，他只能怎么样？他跟你冷暴力。什么叫冷暴力？不理你。
这个
视你如仇人，对不对？这叫你施以暴力，你得到就是暴力，冤冤相报，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这句话对，但是你不是还有一句话叫以暴制暴吗？他已经很暴力了，他对我的也是冷暴力啊，以前也是冷暴力啊。
那我问你，
但好的效果，好的手段起不了作用的时候，只能以暴制暴，
okay,
是不是
？OK， 以暴制暴是什么意思？以暴制暴的意思就是 你杀了我亲人，我也杀了你和你的亲人，那我问你，你打他的目的是不是要让他付出代价？是不是恨他恨到就要让他残废？如果是，如果是的话，那我劝你现在赶紧放弃，因为你的目标是要报复他。如果你要报复他，那我不管你，他你把他打伤了打死了，这个是警察的任务，不是我的任务。
我知道。
对呀、啊。
其实我后
来。你的目的是什么？
咱不用争论那个问题。其实后来我也想，我就是，就是我也不跟你争，我就想。我会说你好，我会说我们家对不起你，是我不好，是我没有办法去让你满足，让你感受安全啊什么之类的。我实际上我是以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就跟这么说，我们家配不上你。当然这个也有恨意在里边。
嗯哼。
我就那么跟他说，让他离婚。我说我是我们家配不上你，就赶紧离就得了。我也想宽恕嘛，就是他这样做的，他也有一个他都有他的理由。我也后来我也想通了。
嗯
哼，等会儿。这个至于打人的动机，可能有我你说的，可能是我潜意识里边的，可能是有，但是我可能还没有认识到。其实我不怕承认自己无能，我真的我一点也不在乎，我很勇于承认错误的，真的。
嗯，好，你说 OK， 我不需要你承认错误，你不用跟我承认错误，我只是在告诉你。
嗯。
可是刚才那句话，我的目的不是让你在我这里啊认错。你没有对我做错什么事情，
是我就是说我要是这样的想法我会承认的，
我是在告诉你什么呢？我在告诉你的事情是，如果你这样想，你的关系一定不会好，我只能这么跟你讲。
明白。是
你不需要承认错误，你可能这个确实没有错啊，没有错，你可能觉得我打女人，这个女人就该打，对吧？没有错，但我只能告诉你，你打他的结果是他不会爱你，他会跟你对着干，而且你离婚以后，你打他这个事情传出去也没有女人会跟你，我告诉你这个结果而已。
嗯，明白明白。是我
所以你可能觉得没有错，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可以坚持你的意见，你可以继续见一个，就是谁要是不服你不听你的话啊，就是以后下一个女人跟你，她也不听你的话，你也打她也可以，没关系，因为最后负责任的不是我，你知道吗？痛苦的不是我。
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就是说我可能没有那种想，你说这个为什么打的是你，我想证明自己是男人，是自己无能，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动机的，就是这个意思。
可以，没事没事。好，那我们我就不说你是不就是承认就自己无能还是怎么样。那你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你打他，
我明白
他不会爱你，
对
啊，然后你找下一个女人，下一个女人也不会跟你，如果这个消息传出去的话，
不见得。
OK 吗？
不见得。
就是说你是想告诉我，你打了他，他跟别人说啊，这个人打女人，其他女人会觉得，不是，是因为你该打，是这个意思吗？
大部分人都不会这么认，大部分人都觉得不应该打女人，现在已经是正确了。
对。
是。
所以你觉得哪一个女人就是没关系啊？她很好，她打我也乐意。你觉得有这样的女人不？
绝对没有，那是。不太绝对，有点绝对。有的人他就喜欢，不是咱就是就事论事啊，不是说针对我，还是有可能有那种人，你打他他都老实，不打他他都大刺儿。这个女人她就是，咱不讨论这个，我同意你的话。
没有兄弟啊，我不是要在说服，其实我说实话，我知道为什么。我不是在帮你老婆说话啊，但是我只觉得我能够感受到为什么你老婆不想理你，因 因为我跟你聊了这段时间，我也会有一种我不太想理你的感觉。
是我老是有抬杠感觉，是不是？
就是抬杠比打分挣得多呀，真的。
啊？
抬杠比打分挣的比打分挣得多呀。
打分？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像，假设我是一个学生，就是你给我的感觉就是我是一个学生，我要比如说我要学数学，比如说学数学吧，好不好？学数学，然后我数学考了全班最后一名，然后我上课我就质疑老师，老师你这个方法有问题，老师你那个方法有问题，
嗯，
那你觉得老师会是什么感受？
老师会连理我都懒得理我。
是的，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子，我的感受也是这样子。
哦，
对啊，如果你是就比如说你是想在我这里证明其实他很糟糕，是因为他的糟糕导致你必须得这样做，所以你要告诉我你是无辜的，那可以啊，那我接下来花一个月的时间，我每天就跟你说，对呀，你怎么这么惨，你怎么被欺负成这样子了，你这样，你这么好的一个人，
那
他为什么能这样对你呢？
那可能
他好过分呢。
那可能让我心里舒服了，但是没有用处，是吧？
所以你要的是什么？对不对？
不好意思，我跟你争论了两个没有必要的事情，是吧？一个是打你，一个是
对，没关系，没关系，因为这个这个是你可能是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慢慢给憋出来的。
我也思考了很久。
可能你也是受害者，你也是受害者。我能够理解。我也知道你很希望被看见，就是他天天在说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然后你自己觉得很委屈，难道我什么都不好吗？难道我做的都是对的吗？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些正确的事情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肯定我，这是一种就是人生观被否，整个人生观被全盘否定的感觉，我知道这个感觉非常糟糕。
嗯，是啊。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其实我们如果是一个小孩，因为我们是男人啊，因为我们是男人，那男孩跟男人的区别是在于男孩他更注重的就是我的感受啊，我想要什么呀，我不想要什么呀，对吧？那我想要什么，我得不到我会怎么样，我坐在地上哇哇大哭，对不对？那男人一个成年人他要是什么，很简单，一个成年男人他要一个结果，我们男人都是要结果的，就像你来做咨询，你给了钱，你想要一个结果，对不对？
是啊。
那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想法一定是为我们的目标，也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来服务的。如果我们的性格，如果我们的一些行为让我们无法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们又想要这个目标，那你就会活在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当中。
明白，应该关注结果，关注对自己，不要被情绪所动，是吧？
对，没错。
明白。
对，所以我能够理解你啊，我不想跟你对抗，因为我能感觉到我们的关系里面已经产生出一点对抗在里面，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抗，
只是有、
你说
观点不太
对，
不太相同，
有一点点小小的对抗在里面，我知道你也能感觉到，
是，
但是没有关系啊，其实人生中是关系中任何一个关系，你看你跟我的这段关系，我们叫做咨访关系啊，咨询师和来访者的关系，我们叫咨访关系，你跟妻子的关系叫做夫妻关系，对吧？它都是关系，在任何的关系中，我们都一定会产生对抗。对吧？我们都一定会产生对抗。
有交流吗？交流有。
对，有交流，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一模一样的。
对
对吧？
对 对, 对。
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啊，我们成长环境不一样，我们读书老师教的也教我们的老师也不一样，对吧？我们工作环境也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所以两个不一样的人在一起，他一定是会有碰撞的，这个很难避免。
嗯，明白。
那么有碰撞，对，有碰撞并不它并不是一件坏事情，而是说我们如何去化解。那么我们要讲就是作为一个男人在一段关系中我们要如何去化解。
明白。
其实很简单啊，跟女人相处，其实我们不管这个女人多少岁了，像我跟我的女朋友一样，我女朋友比我大两岁。
嗯，
我女朋友今年34，我32。
哦哦，
但是呢，我一直把她当成一个大概是12到13岁的一个小姑娘，
哦，
去跟她相处的，
哦，
就我先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大概5、6岁的小姑娘，对吧？她跟你说你坏人，你抢我玩具，你不要抢我玩具，我不要跟你玩了，你会不会把她臭骂一顿？你会不会跟她生气？
嗯，不会，肯定不会。
你不会的，对，你不会的，因为她是一个小女孩。那你觉得这个不生气，你会丢面子吗？
不会。
不会，对吧？为什么？因为其实你们的身份地位是不对的。她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而你是一个成年人。那如果你跟她生气，如果你跟她着急的话，你本来是一个30、40岁的男人，对吧？你就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几岁的小孩了，甚至连几岁的小孩都不如，所以你不会去说啊，跟他对骂，要把他臭骂一顿，对吧？
对，
对，那其实跟女人相处也是一样的，你要怎么在女人面前牛逼？很简单，你把她当成一个小姑娘。
嗯，这个。可以试验一下，可以实践一下，可以。
对，为什么我们在女人面前，我们很容易被女人的话激怒呢？
我是把
就是因为，
咱们都把她当成一个成年人去对待的。是。
我们确实是把她当成一个成年人对待，但是大男子主义啊是不好的。那一个好的男子主义是什么？男子主义就在于，就是一个男人，一个真正的男人，他是自信。这个自信有很多种解释方式，但是就针对这一点，他可以，你可以这样解释，就是你说我好，我也没有这么好；你说我坏，我也没有这么坏。我知道我自己几斤几两，所以你的情绪影响不了我。
嗯。
所以一个最牛逼的男人是怎么样的？最牛逼的男人就是不管这个女人如何撒野如何疯，你影响不了我的情绪，你改变不了我的行事方式，所以这个女人只能怎么样，这个女人只会就是依附于这个男人，她会乖乖的当一个小绵羊，因为她自己知道她的吵和她的闹不能影响你，不能让你情绪有变化，所以对于在这段关系来说，你这个男人是稳如泰山的，就像一个泰山一样，没有人能够撼动你的情绪，没有人能够撼动我，即使骂你，你依然会对我温柔，你依然会好好对我，我对你温柔，你也会对我温柔，总之你一直是一个包容温柔的人，不管我怎么做怎么闹，我都改变不了你。当然我讲的是绝对的理想化，我们人没有可能做到这么坚强，对吧？
对。
所以呢，但是呢，最起码的我们要有这个认识，要有这个认知，女人其实一直都在，女人其实是很没有安全感的，所有女人都没有安全感，那这个安全感导致她会做一些很傻逼的事情，这些傻逼的事情呢不是女人自己想做的，这个是来源于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基因遗传下来的，这种就是他的本能。
女性
对
的本质，把这个性别造成的，是吧？
对，没错。那我告诉你，这个本质是什么呢？这个本质是这样子的，他会通过闹 通过提出无理的要求来测试你，来测试你，测试这个男人。如果这个男人，我当我去提出这无理的要求，当我去捉去闹的时候，这个男人他啊马上变成像疯婆子一样跟我在一起这样子闹啊吵啊闹啊，这个女人就会没有安全感。因为他没有找到一个男人，他找到的是一个跟自己一样的女人。
嗯，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嗯，
这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叫这个遗传心理学。什么意思呢？因为在远古社会啊，在这个原始人的这个社会，那这个如果在原始社会，这个女人她如果找错了一个男人的话，代价是非常大的啊。男人不一样，男人呢，他我要怎么样让我的基因延续下去，怎么样我的后代更多啊，就是广播种广撒网，对吧？我要跟100个女人交配啊，我的子孙就更有可能延续下去，对不对？但女人不一样，女人如果找错了一个男人啊，她因为她每个月要来一次例假，对吧？然后她10月怀胎的时候，她是没有任何能力的，她也没有办法去找吃的，也如果别人外敌入侵的话，她也没有办法去御敌，所以她只能怎么样？只能找一个男人，对吧？只能找一个男人，在她怀孕的时候给她吃的东西，在外敌入侵的时候，这个男人会为了她去抵御敌人。所以呢，女人她天生就培养了一种机制，要去选择一个强大的男人。
嗯，是，
明白我的意思吧？
嗯，
对。所以呢，女人呢，她天生她的本能啊，所有女人都一样。当然有一些呢，她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她学理科的，她学什么科学的啊，学物理的，学工程的，她可能理性思维用的多，她更加像个男人。那么这种本能会慢慢的会被磨掉，磨得比较少。但是女人天生就自带这一种去测，就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就会让她去测试这个男人。如果这个男人哎，他是稳如泰山的，他的情绪不会被我所影响，那么他是一个坚定坚强的男人，那么他是一个值得我去托付的男人。那当你过了这一关之后，这个女人会温柔的像个绵羊一样，因为她找到了一个可以去依靠的人。不信的话，你可以随便找一个女人问，或者是上网去查，有哪一个女人就想要当一个悍妇，就想当一个泼妇？没有，所有的女人都想当一个小女人，被呵护，被疼爱。
嗯，是。
所有啊，除非她性格有问题，
对，
她从小有什么逻辑性性格缺陷，那这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一种心理疾病，那是另外一回事。正常的女人，不管是你见到的女强人也好啊，你见到的这些就是性格很泼辣的女子也好啊，她都希望被呵护，被疼爱。
嗯，
但是当他跟一个软弱的男人组成了一个家庭以后，他发现这个男人是软弱的时候，他本能的就会承担起男人这个职责。
嗯，有道理。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庭就是有一些悍妇的存在。当然了，这个悍妇他也不一定是老公培养的，他也有可能跟他的原生家庭啊成长环境有关。你比如说这个他的原生家庭，妈妈就是对爸爸就是这么凶的，所以他会认为啊，我女人跟男人就是这样相处的，就是要大呼小叫的，对不对？包括呢，可能像你跟我讲的那样，他在社会上可能读了一些什么毒鸡汤啊，什么田园女权啊，对不对？
对，
这样也会影响他的这个就是他的行事作风。但是啊，我跟你讲的东西是人潜意识里的本能的东西，
人性的东西。嗯，
女人都希望能够被呵护，女人都希望当一个小女人，有一个强大的男人可以去为自己遮风挡雨。她要做的事情就是取悦这个男人，
嗯
啊，去给这个男人安排好后方，这个是女人的梦想。那么这是女人的人性，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女性思维。
嗯，明白。
能理解吧？OK， 所以哦，OK， 总结一下， 总结到最后呢，其实意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去过，就是没有通过女人的这个测试。这个测试它是有个名词的，这个名词叫废物测试。
好
啊，它的名词叫废物测试。如果是在这个男女还没有确定关系，就是男生在追求女生的时候，女生经常也会提出一些废物测试。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啊，你是不是就是经常这样子跟女生搭讪呢？或者是说，哎，你是不是有好多女生跟你聊啊，对不对？或者是一见面就把包递给你，那帮我拎着包，对吧？
嗯，
那这个时候这些就是一些女生的一些废物测试，她自己是不知道的。这个女人越安全感越低啊，就是越没安全感，她就越容易去做这个废物测试。当比如说刚才讲的第一次见面，来帮我拎着包啊，这些袋子帮我拎着啊，然后你就拎着了，哎，这个时候你和女人的地位就确定下来了。
那
知道吗？
那
你明白我意思吗？
那应该拎还不应该拎是代表什么呀？我还是没太理解啊。
啊，这个拎不拎包这个事情呢，我就拿这个来举例子啊。
嗯，
就是你会发现呢，很多男生在追求女生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个名字叫舔狗。
嗯，听说过。
听说过啊。
嗯，
舔狗和真正的对一个女人好，它的区别在哪里？
是两人关系是不对等的，是吧？
不是不对等，不对等是他自己造成的，因为他允许别人对他不对等。
啊，
为什么？因为他对这个女人的需求需要要大于这个女人对他的需要，所以他不能离开这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可以离开他。
对，
所以就导致什么呢？他需要卑躬屈膝的，他自己以为啊，他以为他自己需要卑躬屈膝的去迎合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才会爱他。
嗯，
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
所以呢，就会产生了什么呢？就是一舔再舔啊，就是什么说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嘛？为什么？
对。
就是因为你在舔的过程当中，你的地位下降。
对。
你
下降
之后，你变成，对，你就，对啊，你就没有通过女人的废物测试嘛？所以你就是个废物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一个，就是不是个男人嘛，对不对？不是一个他可以去依靠的，不是一个他可以去仰望的、去依赖的男人。
对，
对不对？
是。
那为什么？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一个东西，叫做我想要得到什么东西，我想要得到你，所以我做了这些事情不是为了你，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自己，明白吗？因为我要得到你。因为我离不开你，所以我要对你好啊，对不对？那女人其实也能感觉到，你要得到我，你不想离开我，所以你做这些事情不是真的爱我，你离不开我，所以你要对我好啊，对不对？所以她能感受到这个爱它是不真实的，你并不是真的爱我，你是想要得到我。
那我不太理解了，你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表达，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嗯，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拿着水果和钱去请领导办事，你嘴上说领导我好在乎你的身体啊，但如果领导不给你办事，你还会送钱和水果吗？不，你不会。所以你说了这个领导我好在乎你身体啊，是不真实的。
嗯，对。
因为你想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就像男人跟女人在一起一样，这个男人很想要得到这个女人，想要跟她睡觉。
嗯。
啊，想要把她变成自己的女朋友，想要把她变成自己的老婆，他有这个想，他有这个需求，他有这个目标，他想做这个事情。
嗯。
所以呢，他才会对这个女人好。但是如果这个女人不跟他在一起，他就不会对这个女人好，明白吗？
那应该怎么做呢？就是你说这怎么做才能让女的又通过废物测试，还有觉得让她觉得 不是说想得到他才为他对他好呢，我有点迷糊了。
OK， 那答案就是你这个聚光灯是放在谁的身上。
哦，
如果这个聚光灯是打在你的身上，你更关注的是自己，所以你就会很在乎我到底有没有得到这个女人。
哦，
如果我这我想得到，我就必须要送她礼物，送她礼物她又不接受我，我就骂这个女人，说你个臭婊子，你就是个渣女，我对你付出这么多真情，你竟然跟其他男人在一起，天下没一个好女人，这个是什么？就是聚光灯打在自己身上。那么真正的对别人好是什么？真正的对别人好是我不带目的对别人好。
不带怎么着？
不带目的的对别人好。
哦，
我是真心的对你好。那这个真心的对你好，因为我不带目的，所以我不会怎么样，所以我不会跪舔你。
哦，
明白吧？所以我跟这个女人在一起，刚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让我拿包，我跟她说我不会拿。
你
会跟她说，我会跟她说，你第一次跟男生见面就让男生拿包吗？
嗯，
你对所有男人都这样吗？为什么？因为我要告诉他，我是一个有价值的男人。女人，我有很多女人可以选择，所以我不是非得要你，但是我出来请你吃饭，我邀请你出来是因为我觉得你整体给我的感觉还不错，所以我想给我们一个机会，给我自己一个机会，也给你一个机会，看一看我们能不能继续去发展，但我没有说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人。那这个时候你是一个有价值的男人，女人觉得嗯，这男人有尿性，
对
啊，这男人有尿性，有逼格，是吧？有价值，不是我以前见过的那些舔狗。
嗯
，OK， 好。那我们说这东西啊，可能会有一点点跑题，但是最后是什么东西？最后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我会对一个人好，为什么？我对你好是为什么？不是因为我想得到你，而是我本身就是一个尊重女人啊，懂女人，然后也很愿意去付出，而且我付出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付出，不是我给你十块钱你必须得给我至少九块，不是那种。
嗯，
所以这个男人是很有魅力，很有尿性的，
要大度，要也
对，要大度，然后呢
哇，
对，他没有太大的目的性，他没有太强的目的性，然后呢他也不会容易被你影响，因为我没有这个我要非要得到你，我就是这么一个稳如泰山的人，我对就是女人就是这么好，我本来就是个好的女人，如果你不爱我是你的损失。
嗯，
那这种男人才是自信。其实早早的在我们跟妻子的相处过程当中，当妻子做了一些很过分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平时都会对她好，我们会对妻子好，对吧？我们会就是安慰她，我们会抱着她，我们会亲她，我们会在她来例假的时候我们会照顾她，对吧？在生孩子的时候我们也会照顾她，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会努力的挣钱，让我自己的妻子能够有更好的生活，但这并不代表当她提出无理的要求的时候我要去接受，这就是我第一节课跟你讲的，就是我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好，但并不代表你无理取闹，你提出很过分的需求，我要去迎合你，那我要怎么做？我不会打你，因为打你，我就变成了一个不好的人，我就变成了一个打女人的男人，所以我绝对不会因为你不好，所以我变得跟你一样不好，我不会，那我会怎么做？我会告诉你，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我会告诉你，你这样子会让我很难受，你这样子会让我很痛心。我这个潜台词是什么意思呢？潜台词就是，如果你再这样做，你会失去像我这么好的男人。
对呀，那他就这样做，你怎么办？你就一直，你就冷战吗？
没有。如果他真的是这样做，如果。我跟你讲，正常女人不会，正常女人不会，除非她逻辑性性格缺陷，但这种人很少。 那么正常女人呢，她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是为什么她会跟你打起来，会骂你，会吵你，就是因为她刚才感受到了对抗，就像我刚才感受到的那种对抗一样。
嗯，
我不会说你不好什么不好啊，我也不跟你抬杠，对吧？我会承认你说，对，我知道你这样做是对的，我知道你这样做挺好啊，但是我不太喜欢，或许我们能够商量一下，怎么能够让你觉得 OK， 我也觉得 OK， 你觉得满意，我也觉得满意。那这个呢，才是好好的去商量。但是如果是太于过分的啊，超越了我们底线的东西，我们要坚决说不。但是最害怕什么？最害怕的就是我们一边嘴上叨叨叨反对反对反对反对，但是最后还是从了他。
嗯，这样就让他感觉你的话一文不值，是吧？
没错。
嗯，他怎么闹你最后也能得逞。
没错，所以我闹是有用的。啊，你说你有你的原则，想要突破你的原则怎么样？就闹嘛，把你臭骂一顿，逼你说难听的话，你就就范。所以这个逼你骂你，这个是有效的方法。那么人呢，做一件事情，这个方法有效，他以后就会一直用这个方法。
嗯，
好，那我们最后讲最后的一个点，最后的一个点就是如何去修复关系。很简单，你还是要对他好。
嗯，
为什么对他好？因为第一个，我们就是这样的男人。
嗯，
我们本身就是这样的男人。
对，
他现在还是我的妻子，如果我想抛，就是我不喜欢他了，我可以离开，但是我还想给这个婚姻一次机会的话，那从我自己做起，我会对你好。
嗯，
但是如果你做了一些让我不开心的事情，我会告诉你，我很想对你好，你是我的老婆，但是你说这样的话，你的这些方式我会很痛苦。那么对方一开始肯定还是用以前他一直有效的那种方式，对不对？他还是会大吼大叫，还在唧唧歪歪唧唧歪歪，对不对？
对，
他还是会这样子的。
对
对，但是这一次，
嗯，
这一次你要让他知道这样做没有用。
怎么做才能让他感觉没有用呢？
坚持你的想法，你告诉他，就是你要给他一个机会。任何事的话，就像我们上次说的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买包这个事情一样。我不想买。
嗯。
但我不是不想对你好，我知道你想要包。但是现在这个目前的状况就是我没有办法花这么多钱，我需要你也体谅体谅我，我愿意给你买，那我们一起努力挣钱，等我一赚了钱以后，我也愿意给你买更好的包，但是现在这个太贵了，对吧？我们是很有理有据的，对不对？那么我给你提供一个什么，提供一个退路，对不对？我不会说不买，打死都不买，以后都不买，一个包都不想我给你买，我不会这样子说，对吧？那也不现实，不好，因为我们还是会去爱女人，她是我老婆，我还是会去爱她，对不对？但是呢，我要在就是一个我能够承受得起，不会伤害我自己的前提之下去爱你。
我这个我可以应对。你比如说，就上次你说，
嗯，
你比如说，他就出去大吼大叫，你说我不喜欢你这样，是吧？你这样很难受。但他说我都这样，你难受，你废物怎么着之类的，他就这么说。你，
嗯，
你怎么办？你就说
继续啊。
啊？还继续？
继续啊。
我、
啊、
就是我不喜欢
继续告诉他呀，
我不喜欢你这样。
你要给他一个退路。
退路。
你要给他一个接受的，就是他必须也要让一点步，我也会让一点步的这样的一个退路。比如说，当然像买的，他说我要买这个包20000块钱，然后你说我不给你买，一个包都不给你买，
那他没有退路，
没有退路，对吧？那退路是什么？退路就是你要买个2万块钱的包，我不想买个2万块钱的包，那你退一步， 啊，你减一万，对吧？我给你买，但是你减一万，对不对？各自退一步。那我已经退了，我会告诉你，我已经退了，我已经表达我的诚意，但是那个两万的那个底线我是接受不了的，所以那是我的底线，但是我不是不爱你。好，你把这个条款全部都告诉他，我愿意为你买，但是我这个太贵了，我买不起，或者说我觉得这个家里面承受负担不起，所以呢，我能接受的是我给你买一万个包，你看行不行？等我们以后赚了钱了，等我能够给你买两万，买得起两块钱包了，我再给你买。那不管啊，你把这条款都你跟他说清楚了，不管他一哭二闹三上吊，威胁你我要自杀，还是跟他到来砍你，你就是不买，就是只有一万块钱，你要接受就接受，不接受滚蛋，
滚蛋。
啊，当然你不能说滚蛋啊，你不是这么说啊，只是你要告诉他你的坦率。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不生气，你该关心他关心他，该照顾他照顾他，慢慢的他就知道了他没戏唱，一个台上你必须有人陪你一起唱，自己一个人唱不下去啊，所以他就没戏唱，没戏唱的结果是怎么样啊，他就会接受那几万。那这个事情就会得到解决，下一次他也明白了，原来你是撼动不了的。
嗯，你很坚定的是吧？
对，很坚定。所以呢，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嘴软心硬啊，这个词非常重要，叫嘴软心硬。嘴软的意思不是去反抗，不是像我们像刀逼刀，就是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我不承认你这个，我没有这样子啊，我想的不是这样子，就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嘴软是什么意思？嘴软是宝宝，你说的都对。
嗯，
就像小女孩一样嘛，对吧？四五岁啊，在地上还咬了个奶嘴，对吧？你说啊，对，你都对，你都对，没事啊，宝宝最棒了，宝宝最乖的啊，对，没错，宝宝你说的都对，好不好？啊，但是我们不能买这么贵的哟，我们只能买什么，就是只能买一万的，对吧？
你不爱我了吗？
听话啊，不管。
你不爱我了吗？我你我都不值得你买这个房吗？能对的。
你不要被他撼动。他说你不爱我了吗？他说你不爱我了吗？你要告诉他不，我爱你。
嗯，是，对对。
但是，亲爱的，我一定要买两万的包才叫爱你。
你不是买什么吗？
对啊，我非得买两万块钱的包才叫爱你。
嗯，你们。
宝宝，那你再问他，宝宝，你的爱是明码标价的吗？
嗯，
对不对？
明白。嗯，
你看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不是冲他骂，我不是在骂他的，我只是在问他这个问题。宝宝，我没有说不爱你，我爱你，表达我们的温柔，嘴软，你看嘴软，表达我们的温柔，表达我们的爱意。
嗯。
但是你也要问，但是你也要坚持，就是心硬啊，心硬就是我不会退步的。我会哄你，但是我不会退步的。就是你告诉他，我愿意给你买，但是不是我不想给你买，就是这个最近家里的经济情况也不是特别好，现在这个行业做起来比较难啊，可能就是说这个今年的这个行情也不太好，对吧？我们一下子要买这么贵的。那如果他说你不爱我了吗？你跟他说我爱，宝宝我爱，你听清楚了，宝宝我爱你，温柔，对吧？温柔的感觉。
明白，
但是坚定啊，温柔但是坚定。
嗯，
我不会跟你生气。
那你说现在就是，首先改变自己，放下刀，见一步，是吧？
对。
嗯。
然后我告诉你啊，你做，你具体要怎么做呢？
嗯。
其实你自己好好去想一想，你一定能想到啊，一定啊，你一定能想到。如何去照顾他？
嗯，
这种照顾还是像我刚才说的一样，这种照顾是不求回报的照顾。
嗯，是。
对吗？不求回报的照顾，那我照顾你是因为我是一个这么好的人。
嗯，
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你有过分的要求，不好意思，我不同意。
过分要求不满足是吧？
明白了吧？
嗯，
你必须得让他明白，现在的你跟以前不一样，而且你必须要去，就是多给他爱。为什么？因为对于女人来说，被自己的男人打是很伤很伤。
是。
他不接受也没关系，我跟你讲，这个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这是个很快的事情，它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你们的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
是。
所以修复它也绝对不是一天两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它逐渐逐渐变好，知道吗？你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但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特别难，就是你要去坚定自己，做一个温柔但是坚定的人。
其实打过他也好几次，不是第一次，
就是
他也打我，他没办法动刀嘛，动菜刀，那还没打过他呢。
我知道你们掐起来，就是为什么要发展到这个地步呢？其实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有办法的话，
脾气太大，知道吗？
嗯，
他脾气大，但因为给孩子洗澡似的。
他脾气大，他我跟你讲，女人是可以训的，你知道吗？女人一定要去训他，知道吗？
对，得训。我就不会训人，不会调教，你就调教是吧？我们俩都是比较直的人，那个李小姐说，我们俩都是比较直的人，就是所以说就硬碰硬，就是没不会方法，不会婉转，所以说造成这种局面，都是说直理，都得空空的犟，嗯。他说他有公主病，你说这个定义合适吗？
也确实合适，其实他自己知道的毛病。
是他
自己知道他的毛病。比如说你知道治公主病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把当
最好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不能有错。
不能有错。
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你要温柔的对他，但是呢你要坚持自己的底线。然后因为他的公主病，因为他自己是意识到，他知道自己有公主病的，所以当他因为他自己的公主病失去一个你这么好的男人的时候，他是真他妈知道自己错了。我跟你讲，
他首先说他未必知道自己有公主病，他认为他都是正常的。再一个呢，
不
就等会儿听我再说一个，就是要慢慢。还有一个就是，他不见得，他未必认为你就是失去就是多么什么多么，就他已经认为你不好了，他也不在乎失去不失去你，他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就说白了就是说真的他们家人就差不多，他都是这样子。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跟你讲是这样子的，没有关系的。其实我还是当初那句话，就是你在一段关系中，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你只能做好属于你自己的50%。那你先问自己，你有没有做好？
做的不是很好，但是
对，
也不太差，我感觉。啊，对，
还可以更好。
他，哎呀，我不是要求你认同，就是说，
嗯，
对于说这种不讲理，他有点不通情达理，这个是，可能你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可能有我的原因。
他确实不通情达理。
是。
但是，对啊，但是在一段你要知道。你想一想啊，在一段关系当中，有谁是，哎，我为了就是要整死你，我为了让你痛苦， 所以我才会嫁给你。有谁这么无聊？没有人吗？
对对对，没有没有。
所有人都希望什么？所有人都希望进入一段关系，进入一段婚姻，是希望彼此能够幸福的。所以你要明白，一段婚姻生病了，它是两个人都病，它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可能他会有更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那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的。你千万不要想着我去改变别人，你可以离开，你可以离开，但是在离开之前，你先问问自己，我是不是就做得这么好？
嗯，对，
明白吗？
对，还是有改进
的。而且你自己要明白，其实你是有优势的，所以你不要慌。他为什么不离婚呢？因为我不管他是不是有那些，哎呀，我老娘就要这辈子要气死你，他我不管是不是这个，但是他自己肯定就清楚，就是这个年龄，你在外面是更有优势的。
对。
他绝对没有你优势，所以他，而且他从高中跟你就在一起。
是。
对吧？所以他是没有，就是没有接触过任何其他男人，高中在一起一直到现在。他也不舍得放下，这你就已经一辈子了呀，对不对？
嗯，是。
对呀、啊。
但是他也有对比呀、啊
嗯，
他有身边也有人呢、啊。
也有。问一下，我不能再跟你聊了，因为已经聊了一个小时了。啊、
好的，好的，好的。
所以
对，
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今天的这个，今天尝试一下不听录音。
哦。嗯。
不听录音啊，然后呢，自己把今天的这个咨询感悟给写下来啊，尽量慢慢写，你不要着急啊，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提交给我的东西，它不是提交给我的东西，因为你在写这个感悟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理解，在回忆，明白吗？
对对对对，
对它这个过程，你我们要做的是这个过程，这个体验的过程，好不好？
我知道，明白。
嗯。OK，
好的好的，
我不能再跟你聊了啊。
好的好的，
这样好吧。
行，
okay，
谢谢啊。
好嘞，
好，
拜拜。